我们今天继续谈善慧地。今天呢，我们希望把善慧地跟法云地呢一次把它讲完。但是也并不见得一定要那么勉强啊，我们希望讲完它。善慧地啊，这一地上个星期也各位讲过，它是运用那个无功用行而来的。无功用行是属于情感世界的东西。我们一直都以为啊，一个人我们在学佛的这个整个历程当中，经上也这么讲，师父也是这么交代，是一定是大开智慧才对的，没有错。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注意，我们可以说生活的主体是一个感情世界。你一个人如果能够把感情世界的东西调理得很得当的话，这个人就已经很幸福了。他没有什么样障碍，有障碍根本都不是那个我们的理智的那个世界，理智有什么障碍？一学就会了，有什么障碍？不是那个地方有问题，都是情感世界的。我们为什么有一种心理上有一种防卫？我们所谓叫的防卫机制啊，这个心理学上讲叫做 defense mechanism， 我们有一种防卫的一个东西啊，要防卫着别人呢，是不是会小看自己？所以自己高兴了以后呢，就专程的那么回去自己的家乡，对不对？西瓜去颠颠去，是不是啊？过年三天可以回去家里好好的花束一下自己啊，啊，这有多好多好，是不是？其实那这些就是一种防卫性，可是这个防卫性本身，它是给一个人带来了很多头脑不清楚的原因。你赚多少钱跟人家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夸饰自己？台湾话讲说这个杂店高楼链，是不是？你还喜欢夸张啊？自己十个喜欢夸张自己的人，九个人是他不清楚的啊。杂店高楼链是有这个道理。那无功用行就是整个心灵世界里头已经没有这种防卫性了，所以他不需要这个无功，这个东西已经可以摆下来了，那是无功用。所以无功用本身是承载一切我们的智慧以及我们知性发展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不安，那个不安不是来自于我们理性的世界，不是理性世界有问题，有问题通通都是情感世界。我就是怕嘛，我们怕自己的小孩子没有成长好，我们怕自己的小孩子会不会怎么样，又怕自己的子女婚姻怎么样，然后不只是怕这样，是他结婚了以后还怕他会不会生男还是生女啊？这还不够，还要怕说他生下来以后他自己带会不会带得好，干脆又把他抱过来带，是不是？那我们说这东西看起来这是应该是我们会说这是观念的问题，你的观念错了，不，感情有问题，是感情这个世界你不懂得无功用行。感情这东西一旦有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功用，要一个东西，感情就处处都在执着。那个功用就是感情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虚索，太多的虚索发生一些问题了，那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生活上失调的原因。那么一个人的情感世界平了以后，能够真正的和平下来了，那这样一个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就很容易的，他在待人接物上都会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了。他可以不识字，但他可以活得很心平气和。他可以一个字都不会，但是呢，他学佛的时候根性比谁都高。所以能成就的人，不见得需要练很多的书成就了。你要知道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发觉书读的很多，已经练到最高学位了，还不打紧，还再读一个。我最近还听说有这样子的人， 说他已经在美国拿了两三个学位了，现在要转到欧洲去再去拿一个学位，那到底为什么呢？他说我就喜欢读书。那到底是喜欢读书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他似乎一直匮乏着什么东西，所以不断的要必须去追逐那个学位。如果他真的对于知识研究有兴趣的话，他问题已经不是学位了，他应该去真正投入他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才对啊，他已经不是这样了，是情感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真正的这个无功用行的这个部分哈，我们这个第八地讲不动地，一个人能不动的原因是我们情感世界的问题。所以大觉是一定是觉有情啊，大觉大悲大智大悲都是先从觉有情开始。所有的智慧如果不是建立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理智世界的东西不是建立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称为智慧。也就是我们这个心地啊，这个大地里头，这个不动地里头，如果动了，那也就一切就免谈了。所以过去啊，这个唐朝的时候，大师们在说法，皇帝来了，大师没有起来，大师没有起来，弟子们就问了，皇帝来了你还不赶紧起来去迎接？那大师们怎么回答呢？法地是不可以动的，法地如果动的话，那灾难就大了，法地不能动。其实这个意思呢，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法地，这个法地如果你看到这个人是高地位的人，你讲一种话，低地位的人讲一种话，那你一定有问题。你碰到了生男就一种心情，碰生女又是一种心情，你这个法地都在动，这法地不能动，无功用行都在这里。所以我们因为建立在这个无功用行的上头，才慢慢的掌握到差别界的东西啊。感情不动的时候啊，这个很平和的时候，才能够掌握差别界的东西。所以知如实之众生的众生心愁林，那个愁者是难知啊，很多的意思，林也是多的意思，难知而多的意思。所以菩萨以如是的智慧，如实之众生愁林，烦恼愁林，业愁林，根愁林，解愁林，性愁林，乐欲愁林，睡眠愁林，受身愁林，习气相续愁林，三聚差别愁林，这上个星期都讲过了。所以呢，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这里，那我们就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如是知道这么多事情，那么他就能够自成就、口业成就、法师自在成就，他就可以说法了，他就真正能成就法师的原因了。不过在这里要给各位谈这个事情的，你有没有发觉这一章里头告诉我们的，我们看起来好像最后是法师自在成就，好像当法师的才能成就，那你不是当法师，我不当法师，能不能成就？一样能成就。现在这里所指的法师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自己当自己的法师，也能当别人的法师，也就是能自度度人的才叫做法师。所以为人说法是我们能度人也能够悟人，我们为自己说法能够自悟，但也能度己，所以能度己也能度人，我们说这叫做法师。所以法师并不是只要讲话就行了，你可以去听一位法师从头讲完了回来以后，你觉得这法师，我现在照法师这样做的话，你觉得做起来好像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你回过头来又觉得，那照理讲这法师应该他自己也完全的达到了一种圆满的境界的，有没有？那你大概可以知道就是他修行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法师在这一章里的事实上是在讲真正一个人能自悟自度，但又能够度人，又能够真正开示别人，所以是 开示悟入都应该在我们这一地里头来谈的才对。所以自成就以后，口业也要成就。这个自成就不只是对别人成就，对自己成就。口业成就是对别人成就，也对自己成就。什么叫口业呢？简单的这么说吧，我们口业都说你不应该嘴巴坏啊，不要动不动就骂人，是不是啊？不要动不动就这个诅咒别人啊，你不要从东家搬一件事情到西家那里去啊。我们很容易可以了解到，有好多的人喜欢搬弄是非啊。口业的事情并不是用嘴巴讲，用笔来写都是口业。你搬弄是非就是口业，所以要注意讲话的时候，对于别人的是非啊，把人家搬过去，那害得人家家里不和啦，造成人家心里不安啦，啊，弄得人家跟别人之间有成见啦，这东西无论你用写的也好，不用写。用说的也好，你用暗示的也好，你用明讲的也好，都是口业。这个口业有两口，一口对外的口业，一口对内的口业。别以为这个口业只有对外的哦，你注意，你有没有发觉自己每天都在对自己对话？有没有？有，你经常都有两三个自己在内心里头经常在对话。好，你看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有一个部分就讲了，这个太好了，我要，对不对？对，有一个人在这里说话，另外一个人，这不行，这人家知道了，见不得人，很可耻，哎，在讲话了，对不对？那么一个我要，一个觉得可耻，这两个人就争起来了，是不是？这两个人互相的挣扎的，内心里头也在说，也在说。那么如果这只是不同的意见而已，现在讲有内心里头有一个自己这么讲，说我实在是很没有用，自卑的。另外一个人讲说，对，你就是一个很自卑没有用的人。那好了，这两个人一口气说话了，对谁说话？对他的健康的理性的那个自我说话了。这个理性的自我照理讲应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这事情弄清楚啊，他没有，他也跟着走了。那好了，现在自己对自己说话，说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变成很自卑，自己在对自己说话，只是一句话，我是一个不如人的人。我们通常碰到某一件问题的时候，内心里头对自己说话说，这没有希望了。哎，你不要小看哦，这是对你自己一个说话，但就因为这一句话，我们天为之黑，地为之暗，所以石牛图里头一片黑云横谷口，这一片黑云就把你整个光明的世界在这个山谷的谷口这里把你障碍掉，你没有办法对自己说话，那是造口业啊。我们心里头只要一念的消极，一念的愤怒，一念对自己讲一句话，说这是我觉得我活得毫无意义的，就这么一句话，一片黑云马上来。你知道人为什么会轻生呢？就是因为自己对自己说一句话，活得实在没什么意义，我觉得我活得没什么价值，那就发生问题了。这个口业很大的，我们会对别人也会这么讲，哎，像你这种人，你为什么不去死？好了，你看上次不是报纸上登了一位，你看他只跟他讲说，你做这种事业怎么做了十几年还在做，帮人家开这种是吧，还吃假人的头颅，就这么讲这句话，他就恨在心里头，无论如何居然把他给宰了，一直还在等，等着他太太回来以后再把太太一起给杀了。为什么？口业啊，舌如利剑啊，口如血盆呐，要当心。看起来好像口业都是对外的，要注意，口业是对内的。但是在这一地里头，啊，我们到了善会的时候，他现在的口业已经是善巧的口业了，已经无碍的口业了，他已经 善业了，已经不是习恶业了。所以业本身是一个，我们在解说的时候可以说它有善有恶的，但是我们自己心灵世界里头，我们对自己说话也是一种业，这个业也一样有善业有恶业。所以口业成就了，成就的时候所谓法无碍智，意无碍智，慈无碍智，乐说无碍智，你现在该很清楚了什么叫做法无碍智。你一念光明你就积极振作，所以法无碍智啊。你对自己说话，你对别人说话也是一样，你鼓励你的朋友，你鼓励你家里的人，那自然是法无碍啊。啊，你跟家里的人，这个有一个人做生意失败了，已经亏得很惨了，你现在另外一个人来跟他讲说，哎，我当时就跟你讲你不应该去做这一笔生意的，你就不听，你看今天落到这种地步，这个就是造的是恶的口业了。可是法无碍呢，他不是，他一直听着，做生意本来就有起有落的，所以我们已经碰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不要难过，问题是去解决它，要去承担它。那这个人很痛苦啊，我怎么解决？欠人家钱还怎么解决？那可以啊，你有车子啊，你有房子啊，你该应该还债了还是要还呢、啊、他说这些也还不够啊，他还不够请一个会计师帮你算一算，看怎么样清算，把它清算了怎么办。过去啊有一位年轻人，他自己事业失败了，他本来也是这么想，这些东西通通都把它拿出来都已经贪光了，会计师都帮他做清算了，最后剩下的东西呢就打个几折，通通都还欠人家很多钱了。他本来想说我只有那些东西给你清了就算了，但是呢他却回过头来跟他的这个债权人讲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有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连房子也都拿出来了，现在啊除了这些你又能够用的之外，其余的东西各位可不可以让我打个折扣，然后让我有勇气来还。那些人跟他讲说好，就这么办。这个人只烧个五六年的时间，他又开始还了，把这些债又还掉了，他又恢复的一份振作的那个精神。那个当时跟他讲一个说很好，那个人他是鼓励他的，那是口业，那个口业是口业成就，是法无碍的。而他自己也对自己这么说，我不可以这么做，他也说了一个口业，我这个口业是无碍的口业，是善业而成的。所以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自己对自己讲的以及对别人所讲的东西是相通的。我们经常在别人面前讲人家不好的哈，经常做了一些这种对别人一些这种搬弄是非的，其实他的内心也常常对自己搬弄是非，一样会搬弄是非，他的心里一样不平静。你知道会搬弄是非的人就是心里不平静才会搬弄是非，他如果平静的话他就懒得管人家的是非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心不平就敏嘛，就讲话嘛。所以学佛的人应该注意，我们做一个佛门的弟子，我们所要修的是也要修己，但也要安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是法无碍的，义也是无碍的。什么叫义无碍呢？你看如果我们讲一开始讲说哎呀我要学佛了，那很多人都想到哎呀学佛就想到要吃素的问题的，那就很多人都要吃素，我不敢，我就是吃不下去啊。那好，那他是不是从此不学佛呢？那么这一个真正在从事啊弘扬佛法的人，这一位法师是不是要义无碍呢？所谓的义无碍指的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告诉他，并不是现在你一定要 如数，你可以就照你现在去生活，但是你慢慢学佛法，不要因为你现在不能如数这件事情连佛法都不要，这是错的。但是好多想学佛的人就是他出在这个难题上，他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到，所以每天给自己很多的障碍啊。学佛了以后觉得哎呀，我没有吃素我觉得不愉快，我不是讲过这个前两天呢，我特地找个时间去看看师父。师父就哎呀，中午到了，你就在这里吃个饭吧。我想一想，好吧，在这里赖一餐也好嘛。就真的在华藏图书馆那里，就真的在那个地方这个赖了一餐，大家吃饭，吃完了饭就闲聊。我就谈起这个事情，我说师父为我们担架好多事情，却真正给我们义无碍，我给我们法无碍的。我说我们今天跟师父学，我们有这样一位师父，他替我们担当好多，但我们要知道师父为我们担当好多，但为我们担下来的我们要清楚才行。我就举个例子，我说以前常常办这个大学佛学营，这些大学生们就问我想吃素，我妈妈不让我吃素，现在我妈妈跟我就因为学佛这件事情我们有了意见，有了冲突，怎么办？师父讲，你妈妈要嫁给你的你就吃吧，那就是孝顺啊。哎，普贤行愿里头那是其中的一项啊，净土里头的三福孝敬父母是其中的一福啊，通通都把你讲了义无碍，但是他是也肯承担的。其实我亲近过好多住山长老老和尚，都很肯承担，都很肯承担，都很老婆心切，都很能义无碍，而不是像有些我们同学所想的那么样的死板。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义无碍也是一样的，对自己也是一样的。但也这里就必须要留意的，我们对自己认为义无碍了，但是我们可能对别人也产生义无碍，但义无碍也非常有可能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自己呢那么在整个修行上不利，去给自己讲我已经义无碍了，那是大障碍，那不是义无碍。所以在这个地方只是一念的差别而已，词无碍，乐说无碍，你用的词句已经无碍了。为什么乐会词无碍呢？经典里头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可是呢在法师的时候口里头跟你讲的就变成一个很活泼的让你很能了解的，那就是词无碍，不是词句的华丽，而是他能够运用我们人类的语言语词，能够直接打中你内心里头的深处，这件事情叫做词无碍。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会注意，因为法师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諮商的人才才对。所以过去呢这个嘉义的香光寺啊，那么我几次他们在做一个发展计划的时候，我做了给他们很多建议。我说在这里有这么多出家，这个出家众，这女众里头这么优秀的，要培养她，然后送她出去专门去学有关于心理学的諮商的这一方面的课程，学了以后回来他们就能够真正的持无碍。什么叫持无碍？要做心理諮商，持要无碍才行。你讲话不但没有替他解那个结，你给他打上很多的结，那就是持大碍，不是持无碍。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要劝导人家，劝完了以后是越劝结越打越深，那你就少去劝人家，是不是？那所以我们谈经里头都这么讲嘛，说通即心通嘛，你心通的时候那么说也通，持也通。所以在禅的世界里头，它一定是活活泼泼的，因为 有如喷泉一样，直接的就这个语言不断的流出来。他来去不爱经文，但是呢，却跟经文完全是全新的，所以是活水源头，是这个道理的。那就是此无碍，乐说无碍，自己对自己乐说，对别人也乐说。什么乐说？自己能对自己说法，而且很乐意对自己说法，这个人一定每天开悟很多事情，是不是？你如果每天自己生活里头常常都是开悟，开是经验的开放，开是使自己跟别人之间的互动更好，开悟是指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生活慢慢真的展现出来，感受到生活是一种实现，是一种展现，那是真正的见性，所以这就是开悟。这个开悟是对自己说法，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碰到一件事情，自己会对自己说法，哇，我在这个地方又看出一个世界出来，虽然这个地方损失一点东西，诶，他在损失里头又看出一个，原来损失是别人替我做布施功德，他又看出一个希望来，所以他处处是光明。各位，我跟你讲，实地完了以后讲实定，实定的部分就在这个全佛如来全身放光上，从脚底放光，一直到膝盖放光，叫这个腹轮放光，到这个肩放光，到头顶门面，通通都放光的意思呢，是指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你所应对进退的每一个层面，通通都看出，每一件事情都看出它那个正面的、积极的、具有启发性的，使我们心智成长的意义。我们人最难得的一件事情是，他生活的时候，他看到每一件事情都觉得他对他有意义，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哦。但是确实人家办得到，而我们却办不到。我过去不是给各位讲过吗？那个爱迪生被人家打了两记耳光以后，那是重伤害，耳朵听不到了以后，你看以后年老的时候，人家还问他说，我看你这一辈子里头一定让你感觉到非常痛心的事情，一定是被人家打伤了你的耳朵听不到的事情。他说，诶，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不久就发现我再也听不到别人对我冷言冷语、闲言闲语的事情了。你看他又在那里看到了，所以你要注意，人在生活里头有很多事情是损失的，这笔生意是损失的，但是损失的他情愿损失。我们有一位同修跟我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他做生意，那么大概现在年也快结束了，诶，他从来呢就不会去给人家说，我你跟我做生意，你给我算的比较这个价码比较高，就跟人家再去讨价还价，他从来没有，就是亏本了他也不讲的。好了，现在呢这个上游的公司呢回过头来问他，诶，今年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他说有啊。他说我知道你没有赚到钱。他说有啊，我只是赚少一点，还是有啊，我是赚一点啊。他不行，我知道你赚不够，所以他又补给他。那么我们说像这样子的，他整个的一个生活里头，他在乐说里头，他一直在乐说里头，他不会觉得赚少一点，那就不感觉到自己很不心甘情愿，他对自己很乐说。一个人要会对自己乐说，就会乐观。一个人懂得对自己乐说的时候呢，他就会喜悦。一个人呢，每天不肯对自己乐说的时候，那就糟糕了。那每天都不愉快，每天想着给自己对话说的，我所谓的对话说不是用嘴巴说啊，是心里头自己就会对话，对不对？你自己无缘无故嘴巴在那说来说去，那一定有问题。所以内心里头本来就有好几个人在对话，至少有三个人在对话，一个是欲望的我，一个是一个能够好好的去做思考评判的那个我们所谓的自我，是比较理性的那个我，还有一个是道德层面的我，这三个人经常都在那里讲话， 那你看看嘛，这三个人讲话讲的结果，最后是一鼻孔出气，是整天都在责备自己，或者是整天都是消极的思想，或者整天呢都是对自己说不好的话，对自己不好兆头的话啊、哦，那就是不懂得乐说。我觉得过去我们在农村社会里的365天，只有过年啊的前几天，家里就讲，哎，过年快到了，这现在过年已经到屋檐了。不能够讲不乐观的事情，不可以讲这种不吉利的事情，那就是要说乐说。啊，只有那几天说乐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的那前面那几天，哎，他们就已经觉得不错了。现在不是啊，现在是这些都不要了，所以从365天过年那一天不吉利的话照讲不误，所以现在的人苦恼多啊。我们呢，给自己找一本书来看，看一些黄对那些年轻人看黄色的小说啦，看一些哈、啊、这个暴力的漫画啦，这东西都是使自己不是乐说的东西，也是一样的，自己找来自己给自己的，所以要懂得多看好书，那也是一种乐说。那我们跟别人赞美、支持别人、肯定别人、帮助别人厘清问题，这也是乐说。所以这四个部分叫无碍，那我们说叫无量善巧，岂是无碍变？这个变，它是可以真正是，那么是无真正产生它这个般若的自信般若在这个地方展现的。所以依自相、依同相、依形相、依说相、依智相、依慢相，啊、依我无我慢相、小圣、大圣相、菩萨地相、如来地相做。住持相，就是依各种不同的相而说法。自相，自己要给自己说话，也得看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条件。我们要给别人做一跟人家谈话，我们要慢慢了解对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相，我们要对他说话，所以他是知色是变爱相。但是你明明知道每一个人他自己每一个后头都有一个不同的自己，我们如果不是愿意去面对每一个不同的那个人，而针对他的需要而跟他谈的时候，你就根本就不能契机应言，所以那是不懂得依自相的道理。第二个，跟人家讲要依自己的背景，哦，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也是要如实的知自己的自相才可以。我们在学习，在讲老师啊，在选择他的教学方法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就是先给他一个测验啊，给老师自己做个测验。测验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个老师擅长于使用行为技术，那个老师擅长于使用人文心理学，那个老师他擅长于用比较软性的精神分析学，那么这个擅长于行为改变技术的这个老师，他在教学生的时候，他就是依他的志向，用他的专长那个方向来教学生。你如果要用这个老师来去用那个人文心理学的东西来教学生的时候，他也不容易教好，这东西也是属于志向。而一个人也一定要了解他自己就是自相，一同相是人性无不同，我们都有共同的东西，那是一同相。人性各不同，但是有相同的一面，同相。那么一形象，它是时间变化而改变，过去现在未来的改变。一说相是随乐心，对，随心乐说的，那是一说相的啊，说者当时他的乐说而说，也要对自己当时乐说而说。什么乐说？这个人现在他就是不喜欢听你讲话，你为什么要多讲啊？这个问题就在家庭里头最容易发生的。今天先生不想讲话，你一定要多唠叨几句，那就你就不懂得乐说。哎，可是小孩子今天他真的也是不想跟你说话，你又在那里啰里吧嗦的，哎，那也是不懂得乐说。今天心情实在是也不太好，对不对？ 自己呢？哎，但是为什么今天不让自己放下来一下，一定要自己呢拿起多少的书，要来做多少的功课，做完了以后你看它效果好不好，就不懂得乐说，你知道。所以这里头啊，一字相依，无我慢相，小圣大圣相，菩萨地相，如来地相，做住持相，这些呢都是依每一个人的不同，每一个人的智慧成长的不同，也要依自己智慧的这个开展的情形来跟别人相应，那么无我慢相，我们才可以可能没有障碍。那么小圣为小圣而说法，大圣为大圣而说法。所以你看观音菩萨这个普门品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是这么讲啊？你看为王侯孙而得度者，现王侯孙为他说法啊。那么为女士身而得度者，现女士身为他说法。那当然为童身而得度的，就现童身为他说法。所以那是千变万化的。那么我们知道这口业成就，智的成就，因为有这个四圣六凡，他四圣的智慧通通都成就了，而且能够诸具差别。我们知道具上次讲过的啊，那么有正定，有邪定，有不定，这三个层面，那么不同的。所以智的成就，口业的成就，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法师自在成就。法师自己是自在的，所以佛子啊，菩萨住第九地，得如是善巧无碍智，得如来妙法藏，做大法师，得陀罗尼。那么听闻百万二生子陀罗尼门正法，闻已不忘，以无量叉比门为他演说，持成就，说成就，问答成就，受持成就，总说为法师自在成就。这一位真正能乐说的这位法师，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是法师的。今天我们在他化自在天，我们继续能分享这一份佛法，此刻我们如同法师，而我们在这里如同法师，所以我们给自己乐说的法，我们给自己那么义无碍说的法，给自己法无碍说的法，慈无碍说的法，这些法令我们自在。那么所以是因为是如此的自在的，所以我们得一切的啊总持般的法门。那么闻已不忘，为什么会不忘？因为我们心灵世界里头，他就会源源不绝的自己不断的乐说，自己不断的慈无碍、义无碍、法无碍，不断的为自己乐说。那现在你要注意一个事情，一个人一个字都不认得，他学佛学到一段时间以后，他可以乐说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乐说无碍的法出来，你相信吗？六祖慧能就是这样子无碍而说的法，其实古德里头好多是这样子的。所以胡适之先生在这个部分里头，那他从一种考证学来看的话，他觉得慧能是不可能讲这种东西的，一个这个边疆的人啊，岭南的人啊，那么生在边陲，那他怎么可能会讲这个东西？所以他更肯定那六祖坛经呢，那一定是他的弟子神会和尚所造的。但是事实上呢，在佛门稍有修持的每一位这个佛门的诸三长老或佛门修持比较好的，他们都会发现胡树之他是这个部分，他毕竟不是他的真考证是他的本行，但是他毕竟这个部分他没有参透到。所以我们知道当时跟他打对台戏的倒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那是铃木大佐跟他讲，你不懂啊，你不懂啊，是这个问题。那一个真正最后能够乐说无碍法的那个人，他说的不是我们知识的东西， 他说的一定是无功用行那个地方出来的东西。那个人他的德，他的心性，他的各方面的条理，然后他切机应言所说的东西，通通都是很主法的。他不是，你不可能要他来发明飞机，你也不可能要他来铸造一个枪炮，他不会。但是你飞机开上去开不回来的时候，你跟他谈谈，你就会开回来。你飞枪炮呢，打的呢眼睛都发红的时候，你跟他谈谈，你枪炮就会放下。他的乐说无碍是在哪里？所以我们看来，慧能他所说的东法，他的弟子们用他所说的东西一张一张把它记下来，用他们会的文字把它记下来啊。慧能不会啊，慧能是从他自己内心里头不断流出来的。他当然一定也听过，在猎人堆里头十几年一定也到处去听法，是不是？嗯，那他不是住，但是他一定好好的听。那听久了总是记一些，所以偶尔你看六祖坛经从头到尾没有引几句，只引一个法化经。他听的最多的是法化经，他所讲的你看法化经里头的三句讲法化经，第一再来就是心迷转法化，是不是？心悟转法化，是不是？心迷法化转，是不是？心悟转法化，是不是？诵经久不明，于意作仇家，只是在这个地方讲法化经。所以我们看到它里头不是照经典里头注释的，是很活泼的东西。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一个法师自在的时候，他所到的地方所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要不然他在法性寺刚开始要说法的时候，就是这两位啊出家的这个沙弥在那个点，两个人在那争，说是风动还是幡在动，那个幡旗在动还是风在动，两个人争了半天。他说你看你看，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他所说的，他所乐说的是无碍的东西，是直接从心里头出来的。我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给各位补充说明一下一件事情。我认为作为一个老师啊，在现代这个社会做一个老师，自己也至少啊，虽然不至于说一定要到了圆满的到了第九地，但是我认为起码必须让自己有一点老师自在成就啊，虽然不叫做法师啊，但是老师自在成就是要有的。这个老师，每一位老师，我认为都他自己的心灵必须是健康，而且自己被治愈过。我经常都这么思考这个问题：假使学校里头的校长，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啊，具有这种乐说无碍、法无碍、意也无碍、这个词也无碍。这个校长他不断的把每一个老师慢慢的把他点过来，我想这个校长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的校长。可是如果不是的时候，用果把人在一个制度里头的话，那就设计一个制度就行了。那么我觉得一个老师真正如果他开悟了以后，他跟学生之间的一种来往，跟学生之间的一种互动，他自己本身是相当健康的，他自己也是相当自在的。他不会看到说这个学生成绩比较差，他的眼睛看过去那边的时候眼睛就变了。那看到这几个学生成绩比较好，他看到那边的时候眼睛他又变了。他这不叫做千百亿化身呢，这是千百亿障碍。你看，那如果说他能够看到这一个学生成绩虽然不好，但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是那么的仁慈，而且看出他的优点，说诶，你这件衣服是谁给你买的？他不是我跟我妈妈去买的。那这个衣服的颜色是谁给你选的？他我选的。嗯，你很有看颜色的天赋。那么这个老师就是乐说，而且是词无碍意无碍，是说法无碍。那个学生虽然其他的都不好，但是今天过得很有意义。为什么？老师认为我对色觉的判断、颜色的判断很好。我认为一个老师就是要在这种无碍之下，不可以说只有成绩好的你就认为他是好的，成绩坏的你就变成他是坏的。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很好啊，是不是？你看他说，也许有人就问了，那可是他真的也没有说是颜色，他能辨别好，这颜色的配色配得好，他音乐也唱不好，体也不好，都一无是处怎么办？你去看看吧，他好多事情都很听话。哎，他在班上呢，就是什么都没有，他就是无色无嗅啊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无色无嗅无状吧，无味吧，在你班上，你看了、啊、他就这么一个学生，成绩没有一样好的。但是我告诉你，光凭这件事情，你会发觉，你说大家来擦玻璃，他就去擦了，哎，那个肯认份的去擦玻璃那件事情，就是他的天赋，你又看出来他的优点。所以一个法师自在，老师自在的时候，他一定是他能够自己能够看到别人，也能看到自己，他自己也在不断的看到。所以持成就、说成就、问答成就、受持成就都在这里成就。那么梵王经呢也是一样，他称这一段地叫华严地。为什么？你能够自度度人的时候，怎么会不是华严所在呢？所以这个地方呢，人的生命力就很强了，他所看到的是这么的光明的东西，他所体验的东西都是那么样子的一个宽广的世界，他内心里头都开阔了的啊。我们自己有时候该检讨，碰到一件事情就一直把它想到坏的里头去，那就不行。你要想想看嘛，就对自己的家人，然后对自己的小孩子，应该想没有那么坏，好多事情没那么坏。我可以告诉各位，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我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心灵世界里头跟我们的生理的世界一样，它有免疫力，一样有一套免疫力系统。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